大家好，欢迎来到寻找黄金屋播客。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个播客的初衷是探寻和总结文字中隐藏的黄金屋，比如说总结和点评书籍、文章等等。那么在选播客名字的时候，我也有那么一瞬间考虑过寻找颜如玉，但是想到潜在的歧义，所以最后还是决定叫寻找黄金屋吧。大家好，今天会为大家讲评的书是法国哲学家 René Girard 的 Things Hidden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首先我想说一句啊，这是一本非常冷门的书，如果大家想去书店找的话，我估计大概率是找不到的。那么这本书是我在网上用 Book Depository 订的，顺便也安利一下 Book Depository 这个网站，它运送到香港是免运费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也是全球各个地区都是免运费的。那么它的实体书价格呢，也比网上比如说亚马逊啊，或者是一些电子书网站相对都要便宜一些。那唯一的缺点呢，就是等书寄运过来可能需要时间长一些，1到2个星期左右。那如果大家是可以接受这个时间等候的时间的话呢，我觉得完全是可以考虑一下 Book Depository 的，特别是喜欢实体书的朋友们。好，那话说回来，我是怎么发现这一位法国小众哲学家的呢？我之前在听一集播客叫 The Portal， 然后里面有一集是采访 Peter Thiel， 彼得泰尔。那么泰尔在这个播客采访当中就是大力推荐了 René Girard。 那彼得泰尔是谁呢？我来说一说他职业生涯当中的几个亮点，大家可能一下子就会对他有点印象了。那在1998年的时候呢，彼得泰尔是以联合创办人的身份共同创建了 PayPal， 那 PayPal 现在也是一家非常成功出名的支付公司。那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Elon Musk 曾经在 PayPal 工作过。除此之外呢，在2004年的时候， Peter Thiel 借了50万美金给一位哈佛学生进行创业。那这位哈佛学生叫什么名字呢？他的名字叫 Mark Zuckerberg， 没错，就是 Facebook 脸书的创始人。所以可以说 Peter Thiel 也是独具匠心啊，非常的具有眼光，一下子挖掘出了Mark。那整体而言 ，Peter Thiel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可以说是 businessman 商人。那同时，他也是一个畅销书作家，他写了一本书叫《From Zero to One》，中文名是《从零到一》。那么，这是一本讲创业公司、讲商业的一本书，非常的短小简练，但是也是被很多人认为是，可以说是教你如何创业的一本非常实用而且非常简洁的一本书，感兴趣的朋友们也不妨去搜一搜。好，那介绍了这么多的背景，我们现在就回到这本书来聊一聊 René Girard。 那他这本书的亮点是什么呢？他这本书最大的一个亮点是提出了一个所谓的 mimetic theory 模仿理论。 Girard 认为模仿可以追溯到理解人类本质。Girard 认为模仿是理解人类社会发展、人类社会起源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特别重要的是， René Girard 认为模仿是一切宗教的起源，而宗教是研究人类学的核心问题。大家听到这里可能会觉得，诶，模仿，为什么模仿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大家想到模仿可能就是，诶，我模仿你说话的样子啊，或者我模仿你的语言啊，我模仿你的表情动作，这好像是一种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婴儿也会模仿，比如说婴儿看到别人笑， 或者是看到别的小朋友笑，哎，也会跟着笑，或者看到周围有小朋友哭，也会跟着哭。模仿好像是一种可以说是近乎本能的行为，就你不需要教一个婴儿怎么样去模仿，模仿是他与生俱来的一种习性。那么这种看似好像非常天然，或者说看似非常普通不起眼的这样一个动作，为什么会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呢？那么 Girard 的这本书里面就为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这本书也是比较的厚啊，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一本英文版我看看也是差不多有500页啊，而且我陆陆续续看了这么点时间，五分之一还没有看到，但是我不得不说这本书真的是我一边看手里的笔记基本上就没有停过，每过几行就看到一句所谓的金句，真的是让你大开脑洞大开眼界，所以我是强烈强烈强烈5颗星啊，6颗星10颗星推荐大家。如果对哲学对人类学感兴趣的朋友们真的是强烈推荐可以看一下。好，那今天先来说一说第一册Book One。第一册标题是 Fundamental Anthropology， 人类学的基础。我们今天先来说说第一章 Chapter One， The Victimage Mechanism as the Basis of Religion。 好，那这一章节的开头呢，首先 René Girard 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我们研究宗教的起源啊 ,origin of religion, 其实是受到很多阻力的。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宗教是如何产生的，其实回顾近代历史并没有得到那么大的关注。René Girard 就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诶，如果我们看生物的起源，生物的发展，那么大家都知道有达尔文的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这本非常有名的著作，但是呢为什么在人类学这个领域我们就没有一本像达尔文的万物起源这本书一样地位的讲宗教起源的书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宗教的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可以说宗教也是一个全球性的一种现象，那为什么在宗教起源这个话题上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著作，或者说没有一些非常主流的学说呢？这到底是为什么？那么 René Girard 说，在20世纪的时候所谓的 evacuation of religion 就是对宗教问题的排斥成为了一个 theoretical problem， 一个理论性的问题。那么 René Girard 认为这种对宗教问题的回避 The evacuation of religion 是当代人类学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之一。他原文是这么说的，他说 The evacuation of religionIn the sense in which religion constituted a theoretical problem 50 years ago is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trait of contemporary ethnology. 好，那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啊，与此同时 René Girard 也提到了在20世纪还有一个学派叫 structuralism，结构主义 Structuralist Ethnology。 那有这样的一个学派，它的代表人物是Levi-Strauss， 是这样的一个哲学家。那 Structuralist 他们所崇尚的学说就是你不要去问宗教是如何产生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整个这个学派认为这样的所谓的大问题是没有意义的那么这本书里面 采访 René Girard 的另外一个教授讲了这样一笑话，他说 That is why the post-structuralists have proclaimed that after God, man himself is about to die or is already dead. It is as if there can no longer be much question of man. 那这句话就是说 The question of man, 人类是如何发展的，如何发展成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样子，这个问题对于 structuralist 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就你不要去问这些问题。他们认为这一些都是相对的，都是抽象的。那么这样一个主流学说对宗教起源、人类起源这一些可以说大问题的 rejection 排斥，导致在今天我们其实关于宗教的起源或者说人类的起源并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成系统的理论。那么这是整个20世纪人类学 René Girard 认为最重要的一些特点。那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呢， René Girard 说，哎，那我们坐下来聊一聊 Mimesis或者说 imitation 就是模仿这个话题。那首先 René Girard 又说了，他说当我们谈到模仿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需要知道模仿这个话题在今天啊其实是有一点taboo的，就是大家不是很愿意去提模仿。有几个原因，一个是人啊都有这样一个本性，就是希望与众不同。我们都不希望被别人说，哎，我们跟隔壁老王完全都是一模一样的，都希望自己身上有某一些特性可以让自己，换句话说鹤立鸡群吧。那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比如说19世纪的时候有所谓的浪漫主义，包括个人主义的兴起，这些学派特别是在今天啊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可以说是比较畅行的时代，所宣扬的都是与众不同，特点强调的是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差异。那么和模仿强调的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雷同，或者个体与群体之间的雷同，那么本质上对模仿是比较排斥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呢，René Girard 就说，哎，这个话题呀，其实并没有受到很多关注，但是这不代表这个话题就不重要。Girard 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他说，如果我们把一群小孩放到一个房间，然后扔给他们几个一模一样的玩具，会发生什么事情呢？René Girard 就说，如果我们就让小孩自己在那边玩的话，那么基本上是可以肯定小孩之间他们自己分玩具的时候会发生争吵，他们会发生争吵。但他认为这些争论的根源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模仿。什么意思？小孩 A 和小孩 B，A 伸手去拿一个玩具 ，B 看到了 A 的这个动作，想要模仿 A 的动作，也同样伸手去拿这个玩具，两个人产生了相近的行为，从而导致了争执。那么这是这本书里面 René Girard 早期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模仿是可以导致冲突的。在书的后面其实 René Girard 有提到，模仿性行为在他看来是导致一切冲突的核心，或者可以说有一点类似于以牙还牙，或者说以眼还眼，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这样的一种心理是导致一切争论冲突的核心。那讲到这里 René Girard 就说，我们需要 这样子去看待法律，法律的一个主要的功能就是 prohibit imitation， 禁止模仿，禁止模仿。啊，其实不仅是现代法律， Rene Girard 也提到，还有一些，比如说古时候有禁止 the use of proper names， 就是某一些词你是不能说的，或者以我们中国古代为例的话，我们有避讳的这样一个习俗，比如说皇帝的名号，你是不能随随便便用的。那么这些法律法规条文，在 Rene Girard 看来，它的核心功能都是限制模仿，告诉所有人哪些行为你是可以拷贝的，哪些行为你是不能够复制粘贴的。啊，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理论。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所有的法律法规，大到国家层面，甚至是小到一个家庭层面，比如说，爸爸妈妈对一个小朋友说，哎，你不能怎么怎么样，你不能打隔壁小朋友，你不能去抢他的玩具。其实，在 Rene Girard 看来，这一些家庭层面的教导也是本质的功能，都是需要限制哪些模仿性行为是不能够发生的。那接下来呢， Rene Girard 就说回到原始社会，人类刚起源的时候， Rene Girard 就说啊，模仿性的行为啊，是导致原始社会部落之间冲突的最核心的一种力量。他原文是这么说，他有一句话，他说 Reciprocal violence is an escalation of mimetic rivalry, and the more divisive it is, the more uniform its result. 也就是说，之所以冲突会升级，成为部落之间流血的战争，就是因为你打我一拳之后，我反打你一拳，我模仿你的冲突行为，导致冲突陷入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不断升级。那 Rene Girard 提到了这样一个词，叫 imitative magic， 模仿的魔法。他说在原始的部落当中啊，其实原始部落的人对 double 复制品是很小心的。举个例子，在原始部落里啊，有些部落是觉得我身体的任何一部分都是不能落到敌人手里。什么意思？我的头发是不能被敌人拿到的，甚至是我的指甲啊，也是不能被敌人拿到的。因为某些原始部落他们有这样的一种习俗，或者说这样的一种想法，他们认为如果我的敌人拿到了我身体的任何一部分，他就可以把我整个人给复制出来啊，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 Rene Girard 说，在原始社会，人类对 double 复制，或者你可以说是100%的精确模仿，是有一种内在的恐惧的。为什么恐惧？为什么恐惧？就是因为他们看到模仿性行为，我打你一拳，你打我一拳，导致了流血，导致了冲突。甚至非常有趣的是， Rene Girard 甚至还提到，在有一些原始部落当中啊，我们今天觉得习以为常的双胞胎，在他们看来是邪恶的。他认为就是这种模仿导致冲突的这样的一种现象，让人类对任何双生物、双生品、复制品骨子里存在着一种恐惧。那么接下来 Rene Girard 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论点，他说所有的仪式 ritual， 所有的仪式它的起源 都可以追溯到对这种模仿行为带来的冲突的恐惧和回避。举一个最简单最常见的仪式，古代部落大家都知道经常有所谓的 sacrifice 祭祀，就是在这个仪式的最后啊，这个部落的人会选一个 victim， 选一个受害者或者说替罪羊，把他杀了，用来完成祭祀，为整个仪式画上句号。这个仪式的节点就是他们所选出来的受害人或者说替罪羊的牺牲，以牺牲作为节点。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 René Girard 就说，我们看全球各个地方不同的部落都有这种牺牲性的行为，为什么呢？他说人类啊，原始人类想通过这种牺牲性的行为来表达对冲突解决或对冲突化解的渴望。什么意思？ René Girard 说，祭祀的最后杀了这一个人，杀了这一个替罪羊，这个流血性的行为和部落和部落之间产生冲突的流血性行为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他觉得对原始人来说，我如果选了一个替罪羊，通过这个牺牲的仪式祭祀的仪式把它给宰了之后，就可以回避或者说避免两个群体之间的流血战争。那具体这是怎么，就是这个过程是怎么运作的呢？ René Girard 就说，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地方有100个远古人类生活在一起，大家都知道这个模仿性行为可能会带来冲突，都很担心，哎，我们这100个人是不是能够和平共处，那怎么办呢？按照 René Girard 的理论，为了防止我们这100个人当中发生流血冲突的事件，我们这100个人大家共同决定，我们要选一个人出来祭祀啊，把他给杀了，牺牲他。那这100个人通过某一种方式啊，不管是大家决定抽签也好啊，或者是别的哪怕是暴力的行为也好，最后选了这么一个人，这99个人团结起来选了一个人，说好，我们决定牺牲这个人。按照 René Girard 的理论，这样的一种牺牲的一个过程是非常有力的，可以防止冲突。为什么？首先在这99个人选这一个受害人 victim 的过程当中，他们团结起来了，因为你必须要团结一致，确定这个受害人，这个替罪羊到底是谁？这个过程是一个团结大众的过程，所以它本身是一个稳定剂 stabilizer。第二 ，René Girard 说，祭祀牺牲的这个行为，它的结局就是我们杀了这个替罪羊，这是一个流血的行为。这种流血行为的本质和100个人当中爆发大型的冲突，流血的本质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同样也是暴力，只是把暴力的手段换了，从群体之间大规模的暴力冲突转移了一种形式，变成了我们只杀那么一个人，数量上不同，形式上不同，但是本质对 René Girard 来说都是一种暴力的释放，或者可以是说对 René Girard 来说都是一种冲突模仿性行为带来的冲突的释放，只是或大或小而已。这个理论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非常非常的有趣。对 René Girard 而言，仪式特别是牺牲的这个仪式，就是人们用来代替，人们用来代替 情冲突爆发的一种手段，或者说是用来规避大型冲突爆发的手段，用一种看上去更加小规模的流血性行为，一个人的流血，一个人的牺牲，来规避大范围的流血和冲突。这是 René Girard Mimetic Theory 里面的一个核心理论。这里我想分享一些 René Girard 的原文。 René Girard 说， The sacrifice is simply another act of violence, one that is added to a succession of others, but it is the final act of violence, its last word. 他说 sacrifice, 牺牲这个仪式是另外一种暴力形式，它是一系列暴力行为的句号，终结点， its last word， 最后一口气。对 René Girard 来说，牺牲的这一个暴力行为，杀了这个受害人，杀了这个被用来祭祀的人的这一个行为，它的最原始的动机和最大的作用就是制止其他暴力产生。可以说是以暴制暴， use violence to end violence， 这种暴力性行为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防止群体之间更加大范围的暴力产生。所以对 René Girard 来说， prohibitions and rituals， 一些法律法规或者习俗上的限制和禁令与宗教性仪式的本质是一样的。他认为宗教性仪式，比如说祭祀，它的本质也是为了限制模仿性行为。我们之前提到了说法律啊，或者是哪怕是家庭当中爸妈跟小朋友说你不能做什么，这些禁令的本质都是限制模仿行为。对 Girard 来说，宗教的这种宗教性仪式，它的功能是一样的，它想要限制的模仿就是模仿性行为带来的群体之间的暴力，群体之间大型的流血性冲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理论。那在这一章节的最后呢， René Girard 有这样的一句话，他是这样评价所有当代的意识形态的。他说，当代所有意识形态都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点。我引用一下原文， All modern ideologies are immense machines that justify and legitimate conflicts that in our time could put an end to humanity. 所有当代的意识形态在 Girard 看来都是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大规模的冲突寻找借口，或者是说寻找理由。 René Girard 认为这是一切当代意识形态的共同点， Justify and legitimate conflicts， 让冲突变得合法性，具有正义性。这是 René Girard 的这本书这一章节最后对所有意识形态的一个总结。好，那以上呢就是第一册第一章 The Victimage Mechanism as the Basis of Religion 的一个总结。那么下一次呢，我们会一起来看一下第二章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一起来看 René Girard 谈一谈文化和机构的演变。好，那今天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听我一个人这个独角戏聊了这么多时间。那如果大家对 Girard 感兴趣的话，我也是非常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电邮我，那可以发邮件到 fullybookedclub.blog@gmail.com。